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雄明，欢迎收听这一集的空中大补帖四神汤。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这个通谕也是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87年所公布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要来谈谈另外一个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宗教的人。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上说，假如我们心里面的发展只是注重某一个地区，或者是只在乎世界的某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会常常期待由他人来付出代价，特别是我们会忽视了他人，那么这种发展就会很有问题。那通谕上又提到说，一个民族国家当然你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发展，可是这种发展也不是说只有经济的层面，它应该也包括个别文化的特色。那我们不能假借发展的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宗教信仰强加在他人的身上。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两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案例，就是跟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宗教信仰强加在他人身上的两个案例。一个就是每天拜拜的这个菲律宾帮佣，他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友，可是他每天必须要去楼上拜拜烧香。那第二个是经常洗狗的这个印尼看护，我们知道这个印尼人大部分是穆斯林，那根据穆斯林的这个教义，你是不可以去摸小狗的。那这两个帮佣他们的特色呢，就是常常就是挨老板跟老板娘的骂。那我就首先来讲这个每天拜拜的这个菲律宾帮佣。我们知道在台湾不少的家庭都在顶楼设有佛堂，然后里面拜的是祖先，然后同时也摆着一些神像。那我访问过的几个案例里面呢，有些台湾雇主就是他自己懒得拜拜了，所以他就交代外劳去拜。可是问题是他们并没有尊重这个外劳的宗教信仰，他也不会说你是教友，你本来就是不拜这种神像啦，可是他还是叫你去拜，因为他认为他是雇主，他就可以叫你去。而一个菲律宾的外劳通常是天主教友嘛，也常常会被弄得啼笑皆非，这个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那底下我就要谈一个Maricel 这个 Maricel 他是一个开心果他很会搞笑，但他是我看到一个蛮乐天知命的一个外劳，一个帮佣当然这是化名，但是他就跟我讲起他的这个拜拜的工作。好，这个 Maricel 他说那个拜拜的房间他叫做拜拜房，他说拜拜 room 是在顶楼四楼，所以所有的拜拜东西全部摆在里边。那我老板的房间呢就在旁边，还有几个花瓶摆在桌上，那桌子高出来的地方有三杯小小杯的水，每天要换。那他说我在台湾看到的佛像好多种哦，跟我在菲律宾看到的大不相同，你知道吗？台湾的佛像看起来好吓人啊。我说啊，为什么？他说因为有很多手啊，吓我一大跳，哪有佛像的手这么多啊。那他说一楼的佛像一楼底也有佛像什么到处。他说一楼的那个佛像他觉得更奇怪，肚子很大，耳朵也很大。那他就一直问自己说 Oh my god, why? 那一面讲一面笑。但是那时候老板也在他的身边，他其实他并没有笑出来，因为他只是很小心，因为他是一个帮佣，这是他的工作，他必须把它做好。老板叫他拜拜，他就要把他拜好。 不然又会被骂。然后我就问他啦，我问这个 Maricel， 他说，我就问他说，是谁教你拜拜的？他说没有人教啊，我都是用看的啊，因为这个阿嬷下午六点拜拜，早上九点也拜，最后还要烧一些纸，那老板就叫我在旁边实习啊，根本没有人教。那本来老板是要负责去拜的，后来就是反正都没有人想去拜，他们就叫我去拜。那我的老板常常给我薪水慢慢啊，我说啊，就是薪水比较慢给他，所以每次拜拜的时候，我都会跟那些神像说啊，老板还没有给我薪水，请你们帮助我惩罚他，谢谢。我就问他说，结果有用吗？他说没有用，他还是给我很慢啊。那而且他说哈，这个拜拜的时候有一次啊，就是要换水，有两种，一个是三杯小小的水，另外一个是花瓶的水。有一次他桌子擦一擦，擦得太专心了，结果忘记换那小小的三杯水。哇，这下子不得了了，这个事情被老板发现，因为老板看到小杯子里面有一些香灰啊，就发现哎，这个水没有换过，他就非常生气，就在那个拜拜房就跟那个 Maricel 说，用英文呢，就说 Oh shit, don't forget again， 然后很大声，然后我就说真的，那 Maricel 说对，他就是这样说。那 Maricel 我就问他说，你老板讲英文啊？他说对，我老板教育程度很高啊。那我说哎，教育程度很高好像不应该这样讲啊。那 Maricel 非常的惊讶，他说他竟然在拜拜的房间里面说 shit 这种字眼，他说我完全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种人。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他相信的神，他怎么可以在那个地方说那种话啊。 Oh my god， 如果我要说这种话，比方说我很生气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一定会先离开教堂就先离开一下，至少也要等到外面再说。而他，你能相信有这种事吗？他竟然在里面我跟 Maricel 说我相信因为我也看过还有这个 Maricel， 他本来不晓得拜拜要用几根香因为他是天主教友嘛，他哪知道，所以他就只用两根。那有一次老板就过来就责备他，你拜拜都用几根香？他说两根。老板说不对下次要用三根。他就说 OK 好。那第二天老板又来骂他为什么呢？因为 Maricel 听到三根就在三个地方各插了三根，一共是九根。然后老板就很生气，他说我跟你讲三根是每个地方各插一根就好了，不要太浪费所以 Maricel 搞半天终于知道原来是这样拜的。其实菲律宾人呢，这大部分是天主教友，哪会知道这么多台湾习俗。那在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里面说，在国际层面上我们必须要完全尊重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或者是宗教上的特性就像在先前民族发展通谕也提过，应该去承认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有一段比较重要，说拉杂路应该要跟有钱人坐在同一个餐桌上。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个讲到这个拉杂路就是跟大家讲一个经常去洗狗因为我们在圣经里拉杂路跟狗也有一些关联跟大家讲一个经常洗狗的这个印尼女性看护的故事她是一个穆斯林。好，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红楼梦》那《红楼梦》里面就是有头有脸的女人就是还能争权夺利，可是有些帮佣就是没名没姓的有一个叫柳家的就是我们以为他就是姓柳，其实他是柳家的媳妇，他真的是没名没姓，所以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那后来这个《红楼梦》里面的帮佣就被陷害啦，就是王夫人的什么东西被偷，结果人家就怪他，然后就也怪他小孩，所以那个王熙凤下令去把这两个人打一顿打了四十大板结果还要把他撵走还威胁要把他卖给人家。那我们以为这是小说嘛，其实在今天这不是清朝初年的小说，这是今天在台湾有些对待外劳的雇主就是这样对待的。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印尼的女性外劳 City 她这个是真名她有名有姓只不过就是在身份上也出了一些问题。 他人到了台湾，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的居留证、护照啊，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全部都被老板或者是中介扣掉了，扣着。那我说到底在谁那边？他说我也不晓得，因为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护照。那这个 City 呢？根据合约哈，他是一个看护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虽然是一个看护，中介也说你应该去照顾阿嬷啊，地点啊就是在桃园的中立市。结果搞半天，这个 City 根本没有看到阿嬷这个人啊，他却在那个中立的立新医院旁边的这个面摊卖了七个月的汤面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那他因为受到了精神虐待啊、肢体虐待，还有雇主的非法使用这三个事项，他就去桃园的中立市天主教希望职工中心去求助，然后接受这个中心的收容。所谓精神虐待嘛，他就是常常被老板娘骂。那肢体虐待就是老板娘不止骂他，会打他是打他的头。好，那我再跟大家细讲这个 City 他的工作内容还有他的遭遇之前让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讲这个 City 他的工作的遭遇。这个 City 他一到了老板娘这个面摊工作以后呢，这个老板娘马上就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就是不准他离开这个面摊的周围几公尺之外啊。但我们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已经他的居留证、护照都被老板或者是中介扣住了，这根据台湾的法律，他是会被警察逮捕的。可是 City 他却免此劫难他根本没有被警察逮捕原因没有别的，因为平日他除了这个清晨打扫店门以外，老板娘根本就不准他踏出店门一步没有护照，没有居留证，结果反而也没有被警察抓到这是一种非常讽刺的一个现象。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每天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周期哈。他每天凌晨三点才可以睡觉，早上八点起床就是睡五个小时。那工作是十八个小时。那工作内容非常精彩，实在太多了那时间有限，我只提一个台番茄的这个部分。每隔一阵子，这个面摊的老板就会进300公斤的番茄，总共是6大箱。然后这番茄必须要抬上去二楼，没有电梯要抬上去二楼摆好。然后全部这300公斤的这个番茄就由 City 一个人独扛，共分6次，因为有6箱每一箱50公斤。那我跟大家提一下， City 他的体重只有45公斤。那另外这个面店的楼上养着2条小狗，那 City 必须要帮他们洗澡每个月各洗4次2只就是每个月要洗8次。那这个洗狗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文化还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那洗狗的事情特别值得一提这个洗狗次数的多寡这个不是问题所在这个问题是说这个伊斯兰它有这个 Haram 这个禁令，他们规定你如果是穆斯林，你不可以去碰小狗的，你碰小狗这是不对的。那凡是穆斯林都要严格的遵守那 City 要我说你就不要谈这一段因为他已经碰了小狗，他已经有就是犯罪了，他触犯了伊斯兰的教义。但是我说我如果没有谈这个问题，台湾人可能依旧有所不知到时候又要为难别人这可就非常糟糕了 那在以往我还听过哈，就是这个台湾雇主还有要印尼外劳吃猪肉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猪肉也在这个哈兰这个禁令里面，禁令哈，他们要遵守。那说真的，有时候台湾的雇主哈，也真的是该长进一点哈，不要老是在国际上就是患这种文化的弱智病啊，就强迫人家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拜拜啊，你一定要吃猪肉，一定要洗狗，那应该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不要把它强加在别人身上。好，再来讲一下这个 City 他平常是吃些什么东西，这个大家可能就会吓死哈。他在那边连续工作了7个月，每天就工作了18个小时，根本没有早餐啊，没有早餐这种东西。可是他早上必须要记得要喂饱2条小狗，然后这2条小狗是老板娘的爱犬。那 City 他的中餐呢？严格来讲，不能说没有，应该说是若有似无啊，这样比较恰当一些哈。这是什么叫若有似无？就每天一到了中午，老板娘就跟 City 说：“你中餐就随便解决啦啊，那些客人称这个吃剩的这个剩菜剩饭嘛的这个还很好吃啊。”老板娘说：“还很好吃啊，你就去吃那些就好了。”也不给他一顿正餐啊。那讲到晚餐的话嘛，这个 City 他就比较幸运多了啊，因为老板娘特别恩准啊，他吃一整碗的面。可是老板娘还有开一个条件的啊，就是不可以加蛋啊，就是你可以吃面，但是你不可以加蛋，要记住啊。那可能那7个月里面啊，这个台湾的蛋价真的是非常的高涨啊，这个老板娘付不起这个蛋啊。那因为 City 常常被骂啊，常常被威胁遣返啊，因为老板娘会就是会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啊，这些都还算是家常便饭。倒是这个立信医院旁边这个面店老板娘，她常会出手打人啊，这才是这个 City 的噩梦啊。那我仔细的问一下说，你这个老板娘就是打你的原因呢，这怎么样？原来大部分的出在语言障碍上面。你晓得他本来就是印尼人啊，他有时候听不懂客人点菜的时候到底是点什么。那为了这个 City 吃了不少苦头，其中啊他最难忘的就是一个苦瓜事件啊。这个苦瓜事件讲起来就是也让他心里非常苦啊。有一回店里的客人说要点苦瓜一盘啊，结果 City 听错了，听成苦瓜一半啊，这个印尼文就是 P 跟 B， 就是有时候啊我们自己也搞不懂，那他苦瓜一盘听成苦瓜一半，所以他就端来了半个苦瓜。那这个客人也不晓得嫌多还嫌少，随口就说了两句，哇，老板娘听到了情绪激动不得了了，一掌就劈在他的额头上，那嘴巴里面还嚷嚷说我修理你，我修理你。那听起来好像我们台湾常见的新闻画面啊。好，那 City 把这个苦瓜事件跟我讲完了啊，他就静了下来，若有所思啊，然后才慢慢开口，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那修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问题突如其来哈、啊，那我手边也没有什么印尼中文的字典，那语言真的是个障碍。那为了举例跟他说明啊，我就东望西望，因为这个采访的那个地方就在希望职工中心的走廊。然后我就看到走廊的末端有几部老旧的电脑堆在那边，坏掉了啊！我是灵机一动啊，我就指着一架最旧的电脑荧幕啊，就跟 City 说，跟他比手画脚，因为我也不会讲印尼话，我只会问你好吗什么。我就跟 City 比手画脚，我说你知道吗？这个电脑如果坏掉了就要拿去修理，然后修理好了电脑就可以用了。这个就是修理的意思啊，这样你听得懂吗？City 说啊，这个这样我懂啊。这个社会论社会事务关怀这个通谕啊，就是跟我们说要尊重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宗教的人，我们不要为了发展，就是为了自己做生意啊，什么对自己好，而把这些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也要去关心自己以外的人，要去尊重自己以外的文化。好，这才是比较合理的。好，我们今天空中大补帖四神汤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这一集就讲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雄明，我们下次再会。